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讲述三个神奇的故事。第一则是104岁老人谢师恩。在第二个故事中，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大法弟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至瘫痪，身陷绝境，出狱后他坚持修炼，很快又重新站起来了。最后的一个故事叫夺命车祸，师父救我。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104岁老人谢师恩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我今年104岁了，五世同堂，身体健康，白发变黑发，头脑很清醒，记忆力一点不比年轻时差，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像个80岁左右的人，这全托师父和大法的福啊。如果我不修大法，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，20年前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，还给我延长寿命，让我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修大法。对师父的大恩大德，我没法报答。今天赶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大好日子，我表达一下对师父感恩的心。一，这才是真正的真法大道啊。我从小就在净土法门修炼，一修就是70-80年。这么多年中，我很诚心的修，但修来修去，我感觉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。暴躁的脾气没改，说一不二的强势性格，多年也没有变。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照样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。家里的人没有从我身上看到修行的好处，只知道我是一个惹不起的厉害老太婆，都对我保持距离，不敢亲近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上的病越来越多。1995年我85岁，严重的肺气肿、冠心病、肺心病、老年妇科病、痛风等多种疾病把我送到了死亡的边缘，连续11天不吃不喝。村里的医生给我打吊针，已经无法从胳膊上打了，只能从头上和脚上打，最后哪也打不进去了，医生说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大医院也不收了，家人把后事都安排好了，只等着我咽下最后那口气。就在这时，我那59的儿子突然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压迫的脖子不能转动，头和手都抬不起来，家里的活不能干，多方治疗不见效。修法轮大法不久的孙女想叫修了多年净土法门的他爸学大法。那时我虽然快不行了，但头脑还挺清醒，一听孙女叫儿子学大法，我就不让了，拼上全身的力气不让儿子学。因为我觉得自己修了这一门，好像自己懂得挺多，不用再学其他的法门。孙女儿看到我生气的样子，就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，奶奶，先不叫我父亲学，光叫他和我母亲一起看看讲法录像吧。为了儿子，我只好勉强的答应了。那天录音带刚开始播放，躺在炕上等死的我突然感到内心一震，这是谁在说话啊？怎么说的这么好啊？句句都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呢。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我当初修净土时，一门的师父曾讲过，说将来在末世时，有一个姓李的高人下世传真道。我在心里激动地想，这回真的是高人来了。我赶忙问孙女，这讲话的人姓什么？孙女告诉我姓李。那时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重快要离世的人，激动地大声和家里人说，这才是真正来救人的真法大道啊。说着我竟然坐了起来，家里人见此都感到很惊奇。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迫不及待地用心静静地听了一下午师父的讲法，不但没有累的感觉，反而觉得身心轻松，好像年轻了不少。就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，我连续不断地吐了很多的脏东西，又硬又黏，纸都擦不动。谁也想不到，只一夜的功夫，折磨我要送命的多种病都好了。我激动地止不住地流泪，发自内心地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这神话般的事情，要不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，像我这样刚愎自用的人是绝不会相信的。我非常珍惜这珍贵的大法， 发愿把我的一切全部交给伟大的师父，师父怎么安排怎么办，不去考虑自己的岁数。我不识字，每天用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能背过多篇师父的短篇经文。修炼至今已有快20年了，我身体健康，再没吃一粒药和打一支针。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，儿子的病也很快的好了，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师父。二，大法是真正救人的法。我想这么好的法不能光我们家自己得，应该叫更多的人都得到。我就叫家人把左邻右舍很多的人都叫到我家来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很快来了40多人，家里装不下，儿子就把一个空房子修理好，叫人都去那里看。看完了录像，就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我们天天学法练功，生活得很幸福和快乐。看到村里这么多的人都得了大法，我打心里高兴，来我家学法的人都受益很大，不少人学前身体都有病，学法不长时间都好了。有一个50多岁的邻居，他得了乳腺癌绝症，因家中贫穷无法治疗，只能听天由命吧。可学法不长时间，他完全康复了，他一家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，打心里感激师父，相信大法。我的一个外孙女结婚后，她的丈夫不务正业，在外面找女人鬼混，回家后拿我外孙女不当人对待，不是打就是骂，我外孙女快要气疯了，几次要寻短见。我知道后想，人世间没有什么好办法帮我外孙女解脱，唯有大法能帮她。我就把外孙女叫到我家里，叫她学大法。她痛快地答应了，很快就学了起来。不长时间，外孙女就从气愤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了，对生活有了信心。她很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，至今她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大法修炼者。我的儿子从95年得法后，身体健康，生活得很快乐。99年720中共协党打压大法后，儿子被镇派出所当作重点偷偷抓走。在派出所里，警察逼他交代村里练功人的名字，儿子拒绝，警察丧失人性地折磨我儿子，他们把他打倒后，再用皮鞋朝全身狠命地乱踢，儿子的整个胸膛被打得黑紫一片，看人快不行了，才捎信让家人用车拉回了家。第二天又逼他去派出所干活，警察还写好了不练功的什么书，逼着儿子当众念。就这样，儿子被折磨得不敢练法轮功了，但他心里知道大法好。儿子这样一停修炼就是10几年，到了74岁那年，一天他栽完树回家，洗完澡躺下睡觉，醒来后就不会动了，连续去了几个医院检查，都检查不出病来，无法确诊。最后在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外市医院住了40多天的院，也没检查出结果，起了一个名字叫疑难杂症，先后花了50000多元钱，却越治越严重，最后干脆两只脚也一动不能动了。儿子对医院完全失去了信心，叫孩子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了。先前家里的人怕我知道儿子的病难过，就瞒着我长达5个月之久。当时我在城里孙女家里住，儿子出院后也来同住，他是被人抬上楼的，医生来针灸时，儿子才哭着告诉我他生病的事情。当家里只有我和儿子两人时，我就问儿子，针灸管用吗？他说不管用。我严肃地对他说，医院对你的病没有什么招使了，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的命，咱娘俩一块儿听师父讲法吧。儿子答应了，我们一块儿听了起来，儿子在用心地听着。第二天儿子的病就大有好转，大约1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好了，搬50多斤重的东西不费劲儿。儿子病好后就回农村老家了，直到现在身体都非常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当时全村的人没有人相信儿子的病能好，都觉得大法真神奇。三，现在我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。我得法前是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厉害人，说一不二，一辈子特别爱干净，爱管闲事，什么事都要我决定，家里所有的人对我只能服从，和儿媳妇关系相处的也不太好。那时我不是一个受人喜欢的人，学大法后我听师父的教导，努力改变自己不好的性格，用善心对所有的人，不挑剔别人的毛病，观看人的长处。当孙女和孙子说儿媳不好时，我都制止他们， 说出他们母亲的许多优点，养育他们的不容易，使得他们的关系能相处得好。我做事也能为别人着想了，自己能做的事尽量不麻烦小辈们，他们都有工作也不容易。子孙们花钱给我买什么营养品时，我都不叫他们花钱买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的孝心我领了，我现在身体健康，能吃能喝，不需要什么营养。我不断地学法练功，有更好的东西补充身体，不要浪费这些钱，挣个钱不容易，用在需要的地方去。今年年后，我从农村老家回城里子女家住，不用孩子们搀扶，我自己从一楼走上了四楼，不觉得累。小辈们夸我越活越年轻了，我自己也感觉是。大法把我变成了一个慈祥善良的、受人欢迎和尊敬的老人。在农村老家过年时，初一的早晨，几乎全村的人都去给我拜年，谁去都和我紧紧地握手，把我的手都握痛了。但我心里很高兴，我知道是我修了大法，大法把我变成了好人，他们才喜欢我的。我也不断地找机会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他们，希望他们都能得救。我现在有个心愿，希望赶快结束这场对大法的迫害，让在监狱里被迫害的所有大法弟子早日回家，过自由的生活。再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瘫痪六年的他站起来了，他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致残七年，出狱后医生说不能恢复走路了，然而半年后奇迹出现了。林泽华是黑龙江省友谊县凤岗镇的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不到半年，特别是顽固的眼疾恢复正常。修炼大法后，林泽华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诚实守信，他开出租车不黑客不宰客，遇到有困难的乘客能主动帮助，他的所作所为被众乡亲看在眼里，称林泽华是当今社会上难得的好人。1999年7月，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林泽华不放弃自己的信仰，坚持向广大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，曾三次被非法劳教。2007年他再次遭绑架后，被友谊县法院非法判刑七年，2008年7月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，四个月后，监区长赖宝华指使犯人李延松故意从楼梯上将林泽华推下，造成林泽华双下肢瘫痪。林泽华和家人多次要求监狱给予救治或释放回家，均遭狱方拒绝。2011年3月，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检查出林泽华有高血压、腔梗，鉴定为极高危险组，并签署了保外就医疾病鉴定书，但监狱仍不释放林泽华。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，狱方几次给林泽华检查身体，也都是草草走过场，敷衍了事，隐瞒病情。2014年9月11号，林泽华七年冤狱期满，林泽华回家后一周，家人带林泽华去佳木斯及省城医院做身体检查，哈医大骨外科的医生明确地说，你的病时间太长了，即使查出病因来了，你也不能恢复走路了。家人听了都非常难过，林泽华还是壮年啊，上有85岁的老母亲，下有还在上学的孩子，两个哥哥也60多岁了，就这样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，谁来照顾这单身的弟弟？大伙儿面对眼前的处境，愁得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林泽华心想，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自己。他学法，坐在椅子上练功，平时生活中他忍着疼痛尽量自理，不给家人添麻烦。奇迹发生了，被医生断定不可救治瘫痪七年的林泽华在2015年3月站起来了，扶着墙能走了，能上楼了。林泽华深深体会到，信师信法就是生命的希望。林泽华站起来的事实，使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消除了对中共恐惧的心理，加上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一个个被抓，他们又聘请律师上告，要求索赔，全家人觉得这难熬的日子越来越渐亮了。 夺命车祸，师父救我。1995年7月，我和妈妈一起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，那年我13岁，现在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。大学毕业后，在一城市从事于 IT 业，任一技术部门负责人。2009年12月的一天傍晚，下过雪后的大地一片银白，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，宽阔的大路上车辆川流不息。我刚离开公司不远，独自走在人行道上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像破车拉废铁哐当哐当的声音，瞬间来到身后，还没等我回头看，刹那间我像被什么抛出去飞了起来，眼前一黑，伴随耳朵嗡的一声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感觉自己漂浮在空中，下意识地向下看见路上的车辆无声无息地飞驶着，速度快的只见车灯不见车身，一闪一闪划过，车灯刷刷的在眼前无声地闪过，看不见任何人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整个世界静止了，静得出奇，身体继续向上漂浮着，没有痛苦。我要离世了，我立即意识到不能这样走，还有等待我的事没做，我本能地拼命喊师父救救我，师父救救我，身体开始下落，逐渐感觉有些冷，我慢慢睁开了双眼，发现自己侧卧在厚厚的雪堆上，嘴里还在高声地喊着师父救救我。我努力让身体动了动，却吃惊地看到我的脸正面对着一堆尖尖的石头，锥形的尖儿距离我的脸只有一拳之隔，好险呐。我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感觉左脚底下冰凉，低头看踩在雪地上的左脚，牛皮厚底棉鞋整个鞋底没了，只有鞋帮挂在脚面上，斜挎肩背包摔出去很远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了，查看四周，发现距离我5-6米远的路面上趴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车前的两个轮胎都没了，整个车趴在地上，车况损失严重。原来这辆轿车从我身后冲上人行道，撞飞了我，转弯又冲下人行道，两个前轮胎甩飞后一头扎在路上不能动了，面色苍白的司机盯着我呆若木鸡。查看我刚倒下的地方，周边都是人腰粗的大树，树身缠着铁丝，堆堆尖尖的石头零散堆放在树的空档中，而我则躺在树和石头堆之间唯一的雪堆上。如果我被撞飞到人腰粗的大树上，如果我被撞飞到尖尖的石头堆上，后果可想而知。瞬间的突变使我在生死之间走了一遭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了我，让我离去的魂魄回归体内，我的命是师尊给的，生命的再生源归于大法，感谢师尊。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公司老总和同事们也来了，交通堵塞，交警看到肇事的车况，以为被撞的人一定不行了，看到我后直呼不可思议，真是奇迹呀。同事们根本不听我说什么，强行送我到医院，到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左腿腓骨骨折，后颈椎严重拉伤，呈现脖子的弧度变成直的了。医生说最可怕的是后颈椎，如果治疗不及时会导致终生瘫痪，必须住院，长期卧床，做牵引，打石膏，3个月看情况再论。这样的结果让公司的老总和同事们接受不了，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刚离开几十分钟就变成这样，转向指责肇事司机，而肇事司机为自己辩解时，同事们火了，要动手揍肇事司机，肇事司机身边的小哥们也不甘示弱，表达态度。我腿上打着石膏，脖子拉着牵引，在同事热心的护理监督下，身体一动不能动，嘈杂的乱哄哄的一切在我面前发生着。躺在床上的我想到不能这样下去，必须把一起修炼大法的妈妈找来，浑身疼痛的我时不时要咬紧牙关坚持着，顾及不了那么多了。第二天，妈妈和姨妈从家乡赶来，了解大概情况后，我们简单切磋了一下，我和姨妈也是修炼人发正念，妈妈先和医生谈了一会儿，随即撤掉所有的吊瓶输液、口服药、注射药等，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里向公司老总表示感谢同事们对我的关怀， 随后开始和肇事司机面谈。之前肇事司机曾在我面前流露出他的担心，因为清楚此次车祸他应负全责，担心我妈妈来了一定会大吵大闹，狮子大开口，公司也一定会参与进来，弄不好要打法院的官司，老总要他赔偿50万，长期住院的医药费也会拖垮他，所以和他的一群小哥们儿站在医院的外面候着。妈妈告诉肇事司机，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不能讹人家，听说你是刚买的二手车，说明你也不容易，不要买什么水果了，省下钱用在你需要的地方，只是今后开车一定要小心，我们有我们的师傅管，不需要住院，抓紧时间把交通部门的相关手续办完，把你的车提出来，我们尽快出院。今天你的那些小哥们不能白来，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妈妈就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保命的真相。肇事司机感动得张着嘴，半天才说，阿姨，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大度地原谅了我，什么都不说了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去办，他们都会同意三退。一会儿肇事司机拿来了写满真名三退的名单，还把自己的家人添上，跟过来的几位小哥们都说，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，这回可真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。然后开始骂起了邪党迫害法轮功是吃饱了撑的。交通部门的相关手续处理完，公司的领导、家属、病房的患者、医生的护工等等都做了三退后，我们自作主张拆掉石膏，拿掉牵引，在医院一纸保证出现一切后果自行负责，与医院无关的文书上签字，出院回家。其实身上的伤痛使我夜不能寐，翻身都很困难。第二天清晨，全世界大法弟子练功时间到了，我和妈妈面对面站着练功，左腿外骨折处钻心的疼痛已经超越了脖子疼，感觉骨头断裂处像扎进肉里一般，汗水顺脸淌下。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有些支持不住，浑身开始站立，连呼吸的气息都发出颤抖的音频。妈妈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，随后转过身去背对着我，过后妈妈说她什么都帮不了我，只有一念把我交给师父。身体摇摆中忽听到师尊轻声说，你好好的。我即刻稳住身心一动不动，感觉很强的能量从头顶下来，逐渐呈现为环状，裹住我整个身体，环状能量我看不到，只能这样称呼，向下移，在脖子处速度缓慢但没有停留，继续向下移，每到之处感觉无比的舒畅，到达左腿骨折处时减速，慢慢向下移动，整个身体包裹在环状的能量中，非常舒服惬意，无法用语言描述，浑身的痛楚消失了，感觉心明眼亮，像被清洗过一样，连思维都清晰了。我忍住喜悦罢工练完。妈妈回身问我，怎么听不到你的动静了？我激动地告诉她，师父管我，师父让我好好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现在浑身都不疼了，你看你看，我拍打着脖子和腿。常人中有一句话，伤筋动骨100天，而我遭遇这么大的车祸，医院诊断我会下身瘫痪，可我刚练功就好了，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在我的身上展现出来。我家的亲朋好友本来不理解我们的行为，认为我们都练傻了，现在看到这样的结果都惊叹法轮功原来如此的神奇。世上没有灵丹妙药，而法轮功中就有，只要潜心修炼就能改变本体。他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在中共残酷的迫害下不放弃修炼。大家送给我和妈妈一句话，你们好好练吧。后期肇事司机拿给我8000块钱，说是保险公司理赔的钱，通过这件事他在他驻地附近找到了一位大法弟子，咨询了许多不解问题后正式走入大法修炼。几天后他来电话说，附近的邻居大法弟子出门了没处问，我练功肚子疼怎么回事。妈妈告诉他，那是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，是正常现象，是好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到外地去了，断了联系，不知这位有缘的司机现在怎么样了，祝愿他在大法中走到底。我修炼的不是很精进，师父又救了我一命，我一定得更精进，现以师尊的诗词和大家共勉。 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见红英二师徒恩。
听众朋友，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